我一開港台咪嘛。
重要性佢喺保罗心入边嘅位置吓，系好重要啊！比至少要比第七章嘅婚姻嗰个问题要更加重要。咁呢个究竟系一个乜嘢嘅情形咧？系一个咩问题咧？今日呢段经文咧，系其实系对我哋嘅历史背景知识系要求比较高嘅啊！我哋需要尽量准确咁样去还原当时嘅历史情景。咁我哋先至可以知道保罗当时面对紧乜嘢问题。我哋而家就尝试同大家说明解释当时嘅环境系点样。系啦，呢个系哥林多古城嘅一啲遗迹遗址嘅照片啦。咁咧，当时希腊罗马社会咧，佢系一个好多偶像嘅社会，有好多唔同嘅神，好多唔同嘅庙。咁咧，这个偶像崇拜咧，佢就喺渗透喺我哋社会啊、政治啊、经济啊、人生活嘅每一个部分嘅，几乎每一个活动啊，每一个正式嘅场合啊，多多少少都系会有呢个宗教嘅成分喺入边。咁呢個結合嘅方式係乜嘢呢？就係通過大家一齊食飯。食飯嘅地點喺邊度呢？大多數時候都會喺廟入邊，神廟或者廟堂，各種各樣嘅廟。咁點解會喺廟入邊食呢？因為各種各樣嘅活動，每一個生活嘅方方面面都有呢個宗教因素嘅參與，所以佢哋食飯之前咧，通常都係會獻祭，向當嗰個本地嘅嗰個神獻祭。獻完祭之後，嗰啲嘢再攞嚟大家一齊分享，一齊食。所以咁樣就佢哋食嘅嘢就叫做祭過偶像嘅食物。準確嚟講係嗰啲肉係更加準確一啲。所以咧，我哋就可以你從我嘅描述入邊咧就。可以諗到嚇，真係當時嘅呢個廟堂就相當於今日嘅飯店一樣，好多嘅活動都可以喺飯店嗰度進行。例如這個結婚啦、結婚擺酒啦，喺廟入邊大家食飯，跟住過生日啦，做大壽又喺廟入邊，跟住喪禮啦，肯定喺廟入邊。甚至咧這個慶祝政治選舉嘅勝利，又係喺廟入邊大家一齊食飯，仲有這個 生意上的合作，生意上的这个倾谈，都是可以在庙入边嚟做的。甚至是一些小团体啊、俱乐部啊，各种各样的活动，全部都可以在庙入边大家一起吃饭，大家一起分享这些食物。所以我们可想而知呢，当时的哥林多人他们的生活入边是经常会接触到这些场合的。他们一定是会受到这样的压力，有社会的压力，即是朋友啊、亲戚啊，其实都会请你去这些场合。咁你去定唔去呢？信主之前，咁大家肯定都係去啦，冇問題。但係當佢哋成為咗基督徒之後，呢個問題就嚟啦。咁佢哋究竟可唔可以參加呢？但係呢個只不過係其中一個有可能接觸到偶像食物嘅情景。仲有第二個情景係咩呢？就係喺市場嗰度買嘅肉。因為在廟入邊通常都是大魚大肉，劏了很多的肉，咁咧食唔曬之後就點咧？就攞去市集嗰度去賣啊！呢四幅相就是哥林多城一些市集市場的一啲遺跡嘅相啊！嗰啲肉攞去市集嗰度賣，所以咧我哋平時喺市場上買啲肉翻去屋企食。都有可能會買到第二個偶像的肉，這個是第二個情景，所以大家記住這兩種情景。保羅所針對的就是這兩種情況，第一種是去廟裡面參加那些筵席一起吃飯，第二個就是在市場那裡買肉回來自己吃。這裡呢就是哥林多人和保羅的觀點分歧的地方。哥林多人認為兩種情形，哥林多人的觀點是這兩種情況都是可以做的，基督徒是沒問題的，去廟堂吃飯又得，去市集那裡買肉又得。為什麼呢？他們的理由就是他們有一個知識，他們對神的認識就是神只有一位，偶像是不算得是什麼的，所以呢他們就覺得 OK 沒問題。但保羅的意見呢就跟他們不同的，保羅對這兩種情形是有一個區分的。保羅覺得雖然這個不是今天的重點，這個其實是第十章才會講到，就是我下一次再下一次的講到會講到，但是今天我先將這個結論話了給大家知道。保羅的立場是去廟堂吃飯是不得的，是不 OK 的，基督徒不可以去，但是去市集那裡買肉回來，就算這些肉是祭過偶像的肉，理論上都是可以的。但是今日保罗的关注点是这个知识和爱心的问题，是这个爱心原则的问题。这个爱心原则呢，在这两种情形是都可以考虑的，都需要去应用的。所以保罗今日他首先处理的是这个爱心原则的问题。这个爱心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就算是理论上可以吃的那些情况其实不理你可以食定不可以食，你都必须要考虑弟兄姊妹的情况，你要顾及到那些软弱的弟兄姊妹，不可以因为你自己的知识、你自己的自由令到弟兄姊妹跌倒，那就是不好了。所以这个就是保罗 的这个爱心的原则，也是这段经文从我们启示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督徒的伦理的原则。咁跟住落嚟呢，我哋就一齊睇跟住保罗嘅思路，從八章嘅成章一節到十三節，跟住保罗嘅思路一步一步睇保罗係點樣去說明佢嘅原則同埋佢嘅結論。跟住我哋最後再嚟睇點樣應用到我哋今日嘅生活入邊。八章一節，論到祭偶像之物，我們曉得我們都有知識。大家留意這句話，我們曉得我們都有知識。為什麼他不講說我們都知道或者我們都明白呢？我們曉得我們有知識，很明顯這個是保羅是特別特殊，他特徵是這樣表達的。很有可能這句話本身就是哥林多教會的人經常 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因為當時的社會、當時的文化是很重視知識這件事的，所以我擁有知識，我有這個知識是一個非常值得驕傲 的一件事來的，所以保羅就引用了他們自己的話，我們曉得我們都有知識，但是跟著下來保羅就立刻用兩個很強烈的對比來打擊了他們的自信心，一至到三節保羅就是很清楚地擺出他的一個大原則，就是愛心比知識更加重要。我們來看保羅的這兩個對比是怎樣，第一個對比就是知識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愛心能造就人，非常之工整的一個對比。在我們看到知識和愛心這兩樣東西都有一個 功效，就是會令一樣東西增長，會令一樣東西變大。知識它影響的對象是什麼呢？是我們自己，會令到我們的自我膨脹，會令到我自我膨脹，所以就驕傲自大了。但是愛心呢，它影響的對象是他人，是其他的弟兄姊妹，所以是可以建造人，是造就建造這個動作，很多時候都是用在人家的身上，建造他人。所以哪一個更加符合我們基督徒的價值觀呢？很明顯是造就人，造就其他人。這是第一個對比。第二個，若有人以為自己知道什麼，按他所當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愛神，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這句話聽起來有一些巧口，他亦都是一個很強的對比。大家看這裡保羅的意思是，你覺得知識重不重要呢？大家覺得我們對神有認識這件事本身重不重要呢？是好的，這件事這件事本身是沒有問題的，因為保羅說，他說你們以為自己知道，但是其實你們還知得不夠，所以哥林多人的問題不是知識太多，剛剛相反，他們是知道得太少。他們雖然知道一個很重要關於神的真理，但是還有一個更加重要更加關鍵 的真理他們不知道，又或者是他們知道但他們沒有入到個心裡面。這件事是什麼呢？什麼才是他們當知道的事呢？就是耶穌基督的拯救。耶穌基督的拯救 是代表神的揀選，也就是神所知道的。知道這個概念 是從這個希伯來聖經、從舊約聖經來的一個概念。舊約聖經裡面講到知道是一個不單止是理性上、頭腦上的知道，而是一種個人好心的關係。所以神知道我這個事實就是一個，就是一切對我們來說，神知道我代表神揀選我，代表神拯救我，代表神和我建立個人的關係。所以一個基督徒他們最需要、最根本要知道的東西是，就是神知道我，我是神知道的這個事實。如果他們真的知道這個事實的話，這個基督徒就一定會生出愛心，他心裡面就一定會有愛，首先是對神的愛，跟著是對弟兄姊妹的愛。所以保羅的意思是說，很明顯 愛心是大於知識的，知識不如愛心，但是如果是真的 最重要的那個知識呢，一定是會生出愛心，一定是會有讓你去愛神和愛弟兄姊妹的。這個就是保羅他首先從概念上擺出一個最大的原則給我們看。跟著下來呢，從第四節開始，第四節到下邊最後十三節，就是保羅將這個大原則應用在這個具體的 case 上面，就是食祭偶像的食物這個問題。咁保羅係點樣去論述佢嘅觀點嘅呢？我哋可以一步一步嚟睇。佢保羅第一步所做嘅嘢係，佢提到咗哥林多人嘅知識。雖然佢最終係要批判呢樣嘢，佢最終係要話愛心比知識更加重要，但係佢一開始仍然佢先提到咗知識。 佢先對呢啲知識做一個評論。咁我哋睇下，哥林多人嘅知識，佢哋引以為傲嘅知識係乜嘢咧？佢哋點解覺得呢啲拜偶像嘅食物係可以食嘅咧？就係佢哋有一個認識，就係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麼嚇，神只有一位嚇，呢個就係佢哋嘅知識。咁大家覺得保羅對呢一個知識係肯定啦，定係否定咧？保羅冇否定到嚇，佢係非常之肯定嚇，呢個係啱嘅嚇。因為神只有一位，這個是非常之重要的一個真理，是從舊約聖經一直反覆強調，一直傳到而家都是一樣，是不變的一個永恆的真理。神只有一位，其他神都不是真神。所以保羅他完全是肯定這個知識，並且他覺得他們說的還不夠完整。保羅說你們知道神是一位，没错，非常好，这个知识是对的，但是你们讲得还不够完整，你们讲的神还不够伟大，所以他帮他们再补充埋后面说所以他说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藉着他有的，我们也是藉着他有的。细心的弟兄姊妹会一定会发现这句话几乎就是等于一个我很喜欢的经文，就是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就是万物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一句经文。基本上保罗就是将这个经文的意思搬了过来这里，他是一个最神的伟大，神伟大属性的一个最极端的一个宣告，我觉得是所以保罗强调的神，保罗强调的是神是绝对超越的，你们没有理解错，你们的知识是对的，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翻转头来再看这个知识，虽然保罗就快要即刻就要批判他们，但是这个知识呢，其实不好看哥林多人他们犯了很多错误，但是其实他们拥有的这个知识对我们现在仍然都是会有帮助的，我们不见得很多人会拥有会真的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是不是真的明白偶像是什么呢？这件事对我们今天也都是有帮助的，因为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呢都是敬拜鬼神的，是不是？我们都是拜各种各样的神，例如拜观音啦、关公啦、财神啦，是不是？各种各样的神。所以有些基督徒呢，他们信了耶稣之后，他仍然潜意识里面仍然会觉得那些偶像是好像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好像有一种 力量会影响你的生活样。所以他们有些基督徒信了主之后很罩忌，很害怕那些偶像，见都不敢见，觉得他有一些偶像是有能力有力量的一定要将他全部掉晒他，或者是真的眼睛完全不可以望到他。但是个实情是什么呢？偶像是什么？偶像只不过就是木头和石头，就是这么简单。偶像他就是什么都不算，他不单止不是神，他是 nothing， 什么都不是。这个才是事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其实不需要去害怕那些偶像，我们真正要害怕的是神。如果我们拜偶像，我们真正要害怕的不是偶像，我们要敬畏要怕的是神。这个是哥林多人的知识给我们的一些启示，一些小小的应用。是啦，这个完全就是哥林多人的原因，他们的理由就是偶像完全不是什么，所以我们就可以吃那些拜完偶像的食物，没问题啦，有什么问题呢？没关系，完全没影响，是不是？没相干。但是保罗说你们有一样东西没考虑到，只是因为你们这样东西没考虑到，你们就是 錯咗，錯得好緊要。呢樣嘢係咩呢？係你哋冇諗到，冇考慮到其他你哋身邊嘅弟兄姊妹嘅感受，冇考慮到佢哋嘅良心、佢哋嘅信心、佢哋同神嘅關係會唔會受到影響？啊，呢個就係保羅跟住落嚟要説明嘅佢嘅觀點啦。從第七節開始，但人不都有這等知識，唔係所有人都明白呢樣嘢嘅喎。雖然呢樣嘢係好嘅，係啱嘅，所以保羅呢度佢將佢嘅話題拉到去身邊嘅人。我哋基督徒唔係，我哋基督徒諗考慮問題嘅時候，唔可以淨係諗我哋同神之間嘅關係，唔可以淨係諗我哋自己同神，我哋一定仲要諗埋身邊嘅弟兄姊妹、教會入邊嘅弟兄姊妹，佢哋同神嘅關係會點樣？佢哋同我哋嘅關係會點樣？呢個係我哋一定要考慮到，考慮到周圍嘅人，呢個先係我哋基督徒嘅一個正確嘅思維方式。嗰啲人咧，有人到如今因拜慣了偶像，就以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們的良心既然軟弱，也就污穢了。開始嗰陣，我哋提到咗哥林多當時嘅環境，就係去食嗰啲廟入邊食飯，參加筵席，基本上係一種家常便飯，好似我哋而家飲酒應酬，出街食飯係好普遍嘅。所以可想而知咧，當時肯定有好多嘅哥林多嘅信徒，因為佢哋哥林多人，佢信之前佢全部都係外邦人，大多數都係外邦人，所以佢信耶穌之前咧，佢嘅生活肯定就是一種拜慣了偶像的生活，他經常參加這些拜偶像的活動的生活。當他們成為了基督徒之後，他們未必可以一下子明白到偶像不算得是什麼這個道理。他們出於他們對神的敬畏，出於他們的敬虔，他們就會覺得我需要跟這一過去的這些生活一刀兩斷，我需要徹底地去斷絕這些跟拜偶像有任何關係的生活，所以他們的良心裡面就會覺得我不應該吃這些東西，因為這些是跟偶像相關的食物，我都不應該吃，所以這個就是他們的良心。但是當他看到有弟兄姊妹他毫無顧忌地去吃，毫無顧忌去廟裡面又去市集買的時候，他就會非常之困惑，點解你哋嘅做法同我嘅良心係有出入嘅呢？而呢個弟兄姊妹仲係自稱係好認識神嘅喎，好有知識嘅喎，有知識當時係一件非常之了不起嘅事，係咯，所以佢哋嘅良心就會非常之軟弱，佢哋就會開始懷疑自己嘅良心，我係咪信錯咗呢？當佢懷疑自己嘅良心之後，佢就冇辦法根據佢嘅良心去行事為人。當一個基督徒冇辦法根據自己的良心去做人做事的時候，他的屬靈生命就一定是不會健康的，因為他沒有辦法在神面前保持住這個清潔的良心，我們的良心是非常重要在神面前，所以這個就是他們的良心被污穢的意思，他們非常之軟弱，他們沒有辦法保持住他們良心的清潔，沒有辦法肯定他們良心認為對的東西，所以這個後果是很嚴重的。但是還有另一個情況是更加嚴重，就是在第十節那裡，若有人見你者有知識的在偶像的廟裡坐席，這人的良心若是軟弱，豈不放膽去食那祭偶像之物嗎？就是有一些可能還有另外一些人，他同樣是信心軟弱，他同樣是懷疑自己的良心，這個時候呢，他有可能就會變成產生了一個誤解，會有一個錯誤的改變，就是他會以為他錯誤地認為拜偶像是 OK 的，哦，原來信了耶穌之後都是仍然可以去那些廟裡面不參加那些活動沒問題的，即是信耶穌是不影響我們這些正常生活的，他可能就會產生這樣的誤解，所以他就相當於是被鼓勵了他們去放膽去食，不單止放膽去食那些東西，他還放膽去拜偶像，如果有人邀請他去拜偶像，他可能都會去，因為他錯誤地認為這樣是沒問題 呢種情況呢，我一啲軟弱嘅弟兄姊妹就會因為嗰啲人嘅知識而沉淪，睇原文係 destroy 毀壞咗，呢個係更加嚴重嘅後果。因為佢哋唔單止係良心被污穢，佢哋直情就係墮入咗拜偶像嘅深淵，直情犯咗好嚴重嘅罪。所以保羅係睇得好重嘅，冇錯，知識係會帶嚟自由嘅。我哋對神而對真理正確嘅認識係會令我哋有自由，唔會俾好多嘅律法束縛到嚇。呢個係啱嘅。所以喺第八節入邊，保羅又再一次肯定咗一個知識正確嘅知識，就係關於食物嘅嚇。佢話食物唔可以叫人叫神看中我們，因為我們唔食也無損，食也無益。就是說食物的本身，這件事的本身對我們在神面前永恆的地位是不會有任何影響的。我們食和不食都沒有差別，就是食東西這個動作的本身是沒有差別的。但是呢，雖然你們有這樣的自由，但是這個自由有可能會變成軟弱弟兄姊妹的緩腳石，讓他們跌倒，这样就非常之不好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我们作为基督徒一定要谨慎。保罗说，如果我们这样做，如果我们真的令到弟兄姊妹跌倒的话，我们就是犯罪。即使我们明明有正确的知识，是不是我们明明对神有正确的认识，但是我们如果没有考虑到弟兄姊妹的感受，冇顧及到佢哋嘅良心，我哋就係得罪弟兄，亦都係得罪基督啊！呢個係變咗係我哋犯罪啦。因為咩呢？因為基督同樣係為嗰啲弟兄姊妹死，基督為我哋死，基督亦都為軟弱嘅弟兄姊妹死。所以保羅寧願去用一個極端嘅方法，永遠都唔食肉。他会宁愿用这个极端的方法来避免这个悲剧的发生，避免有弟兄姊妹因此而跌倒。所以这段经文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都是一个很严肃的警告和教导，我们一定要小心，一定要谨慎，一定要用爱心去顾及那些弟兄姊妹的感受。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基督信仰是一个看顾弱者的信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后面十二章那里说，一个肢体软弱，所有肢体都一起软弱。基督信仰就是一个永远是不会抛弃弱者，永远不会抛弃那些软弱的人。因为在教会里面肯定是会有一些弟兄姊妹，他对真理的认识是没有明白得那么快，没有理解得那么快，他需要一些时间慢慢去接受，慢慢去成长，慢慢去明白。对于这些弟兄姊妹，我们一定绝对不可以看不起他，更加不可以不理他的需要，不可以抛弃他，由得他自生自灭，他跟得上就跟，跟不上就算了。这个从来都不会是基督信仰的价值观来的。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讲个人主义，不是说我固定自我搞定自己就得了，这个个人主义是不对的。我们也都不是强人主义，就是好像社会上这样强者才可以生存，弱者就会被淘汰。好像我们看电视剧看卡通片都看得多的口号，就是我们要变强，我要变得更强，因为强者才可以生存得更好。这个是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价值观的影响，我们一定要警惕。我们基督徒我们在教会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一定是一个看顾弱者的信仰。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就是这样对我们的。是不是？你们想想，原本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神面前有哪一个是不是软弱的呢？我们有哪一个在知识上 是认识神认识得很多的呢？我们对神有正确的认识没有，我们没有一个人对神有正确的认识。但是耶稣他 从天上面造成肉身，佢变成同我哋一样咁软弱，因为佢舍弃咗佢主动放弃咗佢嘅全知全能，佢变成同我哋一样系一个有限嘅人。跟住佢一步一步手把手咁样教我哋点样去认识呢一位神，我哋通过耶稣先至可以认识我哋嘅神。我哋谂下当时耶稣嘅十二个门徒，大家觉得呢十二个门徒喺呢个知识上系强者定系弱者？佢哋明白得多唔多咧？呢十二个门徒，佢哋花咗三年嘅时间，仍然佢哋同耶稣朝夕相对，但系佢哋仍然唔明白耶稣嚟系要上十字架，耶稣嚟系要舍命。佢哋最后都系唔明白，一直到耶稣钉死嘅时候，佢哋就跌倒，佢哋就走散晒。所以耶稣系一次又一次咁样同佢哋讲啊，解释啊，又做俾佢睇啊。最后复活咗之后，多次向佢哋显现，去坚固佢哋嘅信心，咁样先至有佢哋信心，先至慢慢被建造出嚟，最后先至有初期教会嘅呢个成立、呢个诞生同埋发展。所以耶稣话：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作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保罗的教导和耶稣的教导是一致的。耶稣说：有一百只羊，如果不见了一只，他会怎样？他会撇低那九十九只，一定要去找回那一只羊回来。那我们不就是那只丧失路的那一只羊吗？耶稣还说他如果他不见了一个很小的不值钱的硬币，他一定要着大灯啊，翻箱倒柜啊，成屋企咁样跑，一直要到找到这一粒硬币为止。那这一粒不值钱的硬币就是我们咯。我非常之感恩神，我自己的经验就是神没有因为我的软弱抛弃我，他没有因为 我对真理的不明白做不到，他就放弃我。神的做法是他给我很多的时间，慢慢一步一步去明白，一步一步 去改变，去成长。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肯定不会走到今天，不会是今天 的这个样子。所以我自己的感受是很深的。保罗在这里教导的原则，他的来源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模式。耶稣基督就是这样救赎弱者。耶稣基督的福音本质性来说就是一个弱者的福音。他救赎的恩典、救赎的模式就是这样 去关顾弱者、看顾弱者，体恤他们的软弱，和一步一步这样给他们机会、给他们时间、带他们成长，等他们行过一生的道路，他们就慢慢可以成熟，不是说 一次过一下子就变成了刚强，变成了很成熟。所以这个就是这一段经文保罗的这个论证的过程。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可以因为我们的知识令到身边的弟兄姐妹跌倒，我们一定要看顾教会里面那些信心软弱的人，帮助他们的良心。好，那现在呢，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怎样去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这段经文是一个非常之美的、非常之靓的一个 case study， 一个基督教伦理的一个案例。所以我们从中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我们可以从这个例子里面去提炼出一个原则，将这个原则应用在我们今天不同的各种情景入面。那这个原则是什么呢？我尝试用一个清楚的语言将它表达出来。这个原则是，就是在某些与信仰相关的事情上，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出于对真理的认识 他认为他有自由去做这件事，那我们将他称为刚强的基督徒。但是有另一个基督徒，他接受不到，他的良心坚持认为这件事是不可以做的，如果做就是得罪神，我们称他为软弱的基督徒。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刚强的基督徒就应该为了软弱基督徒的良心去主动放弃他做这件事的自由，就算他真的有这样的自由，他应该主动放弃，因为免得他的弟兄姊妹因此跌倒。我再讲一次，在某一些和信仰相关的事情上，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出于对真理的认识，他认为他有自由做这件事，但是如果另外一些基督徒 他良心认为不得不可以做，他在神面前的一个诚实清洁的良心认为这件事是不可以做的，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个刚强的基督徒需要主动放弃他的自由去迁就那位软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这个原则，但是实际应用在我们 生活上的时候，还有一些细节是需要我们注意的。下边呢，我就列出我们生活真的遇到实际问题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应用的步骤和要点。第一步，我们遇到一件事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想，这件事是不是圣经有明确 的标准的，有明确的教导的。如果这件事是圣经明确禁止不可以做的，究竟就不适合用今日的这个原则。今日的这个原则只适用于那些有讨论空间的，有可以讨论，可以去松动，可以去妥协的一些事情上面。有些是圣经明确禁止的，例如拜偶像，大家注意这个拜偶像和食拜偶像的食物是两样东西是不同的。拜偶像是肯定是不得的，是圣经完全禁止的。所以如果有人说，我根据我对神的认识，我觉得基督徒可以这样做，基督徒有这样的自由，那是一定是错的，没得谈，不需要再谈。同埋同样同性恋同性结合都是一样，圣经明确地说同性结合是罪，是不啱的。咁如果有啲基督徒话基督徒是有咁嘅自由嘅，咁呢个系错嘅，我哋唔需要再应用呢个原则。但系亦都有好多嘅事情系有讨论嘅空间嘅，其实我哋生活入边有好多咁样嘅事，我哋经常遇到嘅都有好多，因为现实生活是非常之复杂的，圣经没可能包含晒所有的情况，所有的现实生活中的情况的。所以我们很多时遇到问题，我们都需要仔细地想，还有根据圣经去看看它是不是有讨论的空间。例如有很多类似的例子，例如这个练瑜伽，基督徒可不可以练瑜伽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基督徒可不可以饮酒呢？我们经常都中国人这个酒饮酒的文化，基督徒可不可以食血呢？猪红啊，可以，还有鸡血鸭血啊，可不可以食呢？因为好吃嘛。基督徒可不可以去扫墓呢？可不可以去纪念祖先呢？是不是？基督徒可不可以炒股票呢？炒股票是不是一定不得呢？还有类似的很多很多等等这样的事。对于这些事呢，我们需要去应用这个原则了。但是呢，有一件事我们需要留意的，就是就算是同一件事，它在不同的情景之下发生，我们对它的结论都是不同的。就好像今天经文的例子，食祭偶像的食物就有两种情形，是不是？一种是在庙里面吃，另一种是在市场上买回来吃。这两种情况保罗对他的结论就是不同的。所以不同的情景，因为它涉及到我们跟神心里面的关系，所以在不同的情景我们要分别去分析，具体分析，这样我们才可以得到一个最恰当的结论。第二步，当我们确定了这件事是可以应用的，是适用的范围的事的时候， 咁我哋就要睇下點樣去做啦。咁我將呢個剛強嘅基督徒同軟弱基督徒分開啦。如果我哋咁啱係屬於剛強嘅嗰一類基督徒，我哋即係我哋覺得我哋有知識，覺得我哋有咁樣嘅自由，覺得呢件事可以做嚇，我哋應該點呢？首先，我哋當然係應該仔細研讀聖經，一定要從聖經出發，睇下呢件事係咪真係可以做，係咪真係有我哋係咪真係有咁樣嘅自由？如果我哋我哋嘅經過仔細研究，我哋嘅理性同埋良心都可以接受，都認為我哋真係有咁樣嘅自由可以去做嘅，咁樣嘅話，聖經係神係會鼓勵我哋憑我哋嘅知識同良心去行使我哋嘅自由。聖經係鼓勵我哋咁樣做嘅，但係前提條件係冇其他嘅弟兄姊妹會因為我哋嘅行為而跌倒。如果我哋周圍有一啲軟弱嘅弟兄姊妹，佢覺得唔妥嘅，咁我哋就需要為咗佢哋嘅益處，主動放棄我哋嘅自由。呢個就係對於剛強嘅基督徒係需要咁樣去做。咁對於嗰啲軟弱嘅基督徒咧，如果你咁啱喺某件事上邊，你係屬於軟弱嘅嗰一邊嘅，亦即係話你係覺得唔可以做嘅，你覺得做咗係得罪神嘅，咁樣點呢？第一步仍然係仔細研讀聖經，因為你要知道嗰啲剛強嘅弟兄姊妹咧，佢嘅理由係乜嘢？佢哋點解會認為呢件事可以做？你需要認真去睇聖經，認真去聽佢哋嘅觀點，睇下你可唔可以接受佢哋嘅觀點，可唔可以理解到？如果你可以接受嘅話，咁樣你就擁有咗呢個自由，你就變成咗剛強嘅基督徒。好，咁但係如果你經過你自己嘅認真思考，誠實咁樣問自己嘅良心，如果你仍然係覺得唔可以做嘅呢件事，咁樣聖經鼓勵你，鼓勵我哋呢啲軟弱嘅基督徒可以按照自己嘅良心去行事為人。最緊要嘅係喺神面前保持住我哋清潔嘅良心，就係我哋認為啱嘅嘢我哋就做，我哋認為唔啱嘅嘢我哋就唔做。因為神賜俾我哋嘅一個成長嘅一個方式，就係我哋隨時隨地，我哋心意更新而變化，就係咁嘅意思。我哋嘅知識不斷增長，我哋良心嘅標準亦都會變化。但係無論係幾時，我哋都係按照我哋當下嘅良心嘅標準係行事為人。呢個就係聖經嘅原則，所以呢個係軟弱基督徒應該咁樣做嘅。但係有一樣嘢我哋需要留意，作為軟弱基督徒，我哋唔應該利用呢啲軟弱為藉口去限制我哋弟兄姊妹。就好似話你咁樣做冒犯咗我，我軟弱啊，所以你唔可以咁樣啊。就好似而家美國社會上嘅呢啲offense 冒犯，就係佢嘅標準就係我認為你冒犯咗我，咁你就真係冒犯咗我。但係我哋基督徒唔應該係咁啊，因為你咁樣唔係真係軟弱，你只不過係扮嘅假裝軟弱，真正嘅軟弱唔會咁有底氣話明係軟弱啊嘛，係咪？所以我哋唔應該用軟弱去限制嗰啲弟兄姊妹，我哋應該理解佢哋，體諒佢哋，佢哋有佢哋嘅自由，佢哋係守佢哋嘅良心，我哋亦都係守我哋嘅良心。所以總嘅嚟講，神對我哋嘅心意係彼此相愛。我哋喺教會入邊，我哋每一位弟兄姊妹，剛強嘅又好，軟弱嘅又好，剛強嘅弟兄姊妹用愛心去體諒軟弱嘅弟兄姊妹，而軟弱嘅弟兄姊妹亦都係用愛心去理解並且支持嗰啲剛強嘅弟兄姊妹。我哋互相之間都係彼此相愛，彼此扶持，彼此禱告，彼此包容。咁樣嘅話，我哋教會就一定可以變得更加健康，成為一個更加健康嘅教會。好，今日就講到呢度，我哋一齊禱告。真係嘅天父，真係感謝你賜俾我哋你嘅話語嘅信息，真係每一篇嘅聖經，我哋都要非常之認真耐心咁樣去聆聽你嘅教導，我哋先可以 稍微咁样明白你嘅意思，明白我哋喺日常生活中，我哋嘅一生应该点样去将呢个经文行出嚟。主，我真系求你帮助我哋，因为今日呢段经文亦都系唔容易嘅，有好多嘅实际实践嘅地方，有好多我哋不确定，有好多争议嘅，同埋我哋冇可能每一样嘢都达成共识。主，我哋真系求你，等我哋明白点样去用爱心去包容同我哋唔同嘅弟兄姊妹，特别系要体谅嗰啲软弱嘅弟兄姊妹嘅良心。我哋一定唔好因为我哋嘅知识，因为我哋嘅刚强而令到弟兄姊妹跌倒。主啊，多谢你赐俾我哋咁宝贵嘅教导，我哋真系求你将呢一段经文嘅原则，呢段经文嘅精义精要，去更加深咁样喺我哋粤语堂嘅弟兄姊妹心入边发挥效用。我哋可以更加健康，更加合一，更加彼此相爱。我哋多谢你，求你祝福我哋每一日与你同行嘅生活。我哋咁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奉献同埋欢迎报告土在土嘅时间，请张土走。
好，弟兄姊妹平安。我哋首先嚟睇背一下我哋今日嘅背诵经文吓，都系好短嘅一节经文。我哋一起来读读两次。但知识自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但知识自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OK， 我想同大家讲咧，就系、是如果你哋对我讲到嘅内容有任何嘅问题，或者是想跟我讨论的地方，欢迎你们随时来找我，讲到之后email 啊，或者是打电话啊，或者是见面啊，全部都得啊。因为我相信有时候弟兄姊妹会有一些问题，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积极多些来问跟我讨论。好，下面是奉献的时间啦。再一次鼓励弟兄姊妹啦，我哋喺而家仍然系通过网上转账嘅方式嚟奉献。今年我哋宣教奉献嘅目标系11万，仲未达到嘅。鼓励弟兄姊妹有能力啊，同埋经过祷告之后可以嚟奉献。跟住欢迎新朋友嘅时间啦，如果你而家睇紧呢个 YouTube 嘅直播，你系第一次，你想。